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要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，谢谢你为我们准备了今天，谢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，你要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，向我们显示你在我们生命中，你对我们的统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。主耶稣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敞开心，求你向我们说话，求你将你为我们准备好的各式各样属灵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将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在你的爱内惊艳到你的爱是这样的甜美，是这样带着能力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。主耶稣，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，欺骗的灵，谎言的灵，骄傲的灵，背逆的灵，控制的灵，控告的灵，迷信的灵，诅咒的灵，黑暗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们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。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你圣灵的活水在我们中涌流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充满浇灌涌流。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灵的光，把光明看见，看见你荣耀的面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领受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耶稣基督在世，他跟门徒们在一起，一段父神给他这一个重要的时刻，耶稣讲了许许多多的话，也把他的爱借着他的话吩咐给爱他的使徒们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一节，耶稣说了话，他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一切都是在阿爸父的掌权下，事事有定时。这一个重要的时候到了，是什么时候呢？愿你荣耀你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就是这一个时刻到了，就是父荣耀他儿子的时刻，也是他的儿子荣耀父的时刻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，主耶稣从父那里领受了权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因为他有权柄，他就能够做赐他权柄的父交给他的使命跟任务。父要只把永生赐给那一些父交给子的属于父的人，也就是主耶稣带着这一个使命。因为神爱世界，爱世上的人，他不愿意世人因罪而永远的丧亡，就把他的儿子赐给世界，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甚至耶稣 就是领受了这一个使命，把永生赐给我们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永远的生命就是永远活着的生命，不会死的生命，就能够认识永远活着的神。而这一个认识，如果是活人的话，那么这个认识，今天活着，今天有今天多一份认识，明天活着有明天多一份认识，我们就会不断的对神无限量的丰富，日复一日的越来越认识。所以永生不是停止在一个状况，而是从一个美好的状况开始，越来越丰富。昨天有一群爱主的兄弟姐妹们聚在一起，大家谈论主的美好。主也使我想到跟大家分享，自从我有了主，我的生命有了盼望，我的生命有了丰盛。而赐丰盛的主耶稣，他喜欢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，而这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丰盛。他使我想起这些年来主赐的恩典述说不尽，不但是我，在场的众子女们，神的子女们都献上对神深深的感恩，而见证分享对他的认识是越来越多。第四节，主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世上 3.5 年，这是他最后的那一段时间，他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段话，也就是他已经在地上荣耀了父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成全了。我们要荣耀父，就是要把父托付我们的事，认真按照父的旨意，把它完完全全的成全了。我们要荣耀主，也要把主赋予我们的使命，对我们的召叫，能够完完全全的完成。而这一个荣耀神，就必须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事业，如同主耶稣所做的。主继续说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，现在就是我与你同享荣耀的这一个时刻。这一个荣耀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，就是主来到世上是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放掉了他在天上的荣耀，形状一介如人，而且是奴仆的仆人的样子。当他完成了神的使命，他要回到父那里去，要再度的进入他原来有的荣耀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就是父把世上蒙父恩典的人交给了子，主耶稣。若不是蒙父差遣，没有人能够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。然而蒙父所差遣的必到主耶稣那里去。约翰福音也说，一切的人都蒙受了父的教训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都蒙受了父的教训，我们就在父的教训中去到主那里，主就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。那么永生是要认识父。主耶稣说，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 我就将永生赐给他们。永生就是认识父，也认识父差遣来的子，而我已将你的名，名指的是性格、性情，也就是父是什么样的性情，父有怎样的性格，主把它完完全全的显示给得永生的我们。名也代表了这一个人。当这里有一群人死，突然我听到了有人说苏耀平，大家可能不会回头，而我会回头往那声音的地方去，因为那个名代表我。父的名是代表父，而我已将父的名显明给我们，我们就认识这个名，也就认识这个名所代表的父。这个名所代表的父，他是一个生活的父，生活的神，他极其慈悲，缓于发怒，他的慈爱直到永恒。我们对他的圣洁，对他的荣耀，对他的性情，对他的生命，我们会认识。他们本来就是你的，也就是我们本来就是父的，我们是父交给子的，是从子那里按照父的旨意得到了主赐给我们的永生。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，就是主把父启示给我们，也把父的话告诉我们。主耶稣说，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他并不做他自己想做的事，而是父差遣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父怎样审判，子不凭自己审判，他就如何审判。父怎样说话，他就不加不减的，完完全全真实的传给我们。这一个他们遵守了你的道，这个道的意思就是话，父的话，父的真理真道，主把它向我们详述了，而我们也遵守了父的话。如今他们知道，当我们把主的话当话，这个话进到我们里面，给我们从里面的认识跟知道。永生就是这个关系，认识，我认识，这是我爸的话，这是我父的话，我知道这个话，而这话是生活的，这话是让我得安慰的，这话让我认识他极其慈悲、良善、宽仁，他的慈爱直到永恒。凡是你赐给我的，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，父把一切的产业给了子，一切的丰富，父为子所准备的，都给了子。凡父所有的，就是子所有的，而子所有的一切，他都是为了荣耀父。凡是父的，就是子的；凡是子的，就是父的。因为他们是，虽然是两个位格，却是一体。为此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看到我，就如同看到了父。我们看到了主耶稣，就是看到了父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是隐藏的神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父喜欢我们认识他，就把他的真实丰富借着主耶稣基督、圣子耶稣基督显示出来。主耶稣就是一个看得见的神，把看不见的父向我们显示出来。那一个看不见的父，却能够从一个看得见的主而看见了，也就是主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父要我们看见、知道神所做的一切。所以看到了父，是因着我们看到了可见的子。 主耶稣就是一切神荣耀不可见到的丰盛美好，而让我们能够看见了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赐给了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的。主完完全全把父的话告诉了我们，他不但告诉了我们，而且父要他如何生活他就如何生活。他整个的一生在福音中的主耶稣就把父要他做的事都做了，没有一件没有做，也没有一句话没有说，也没有一句话父不要他说的他说了，父不要他做的他做了，而是百分之百的按照父的旨意。为此我们看到了主所行所做的一切可以百分之百的认识父，那么我们就会认识主确实是父所派遣来的。永生就是认识父，这是独一的真神，以及认识他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，这认识会不断的加增，这丰盛也就是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丰盛。为此，当我们碰到了主赐给我们的永生这一个丰盛，我们就渴望更多的承受，更多的认识。保罗使徒说，我把一切都当作废物舍弃，为了赚得基督，因为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耶稣内，而在基督耶稣内的一切丰盛就是父给他的一切的丰盛，就是父。主耶稣是道路，是把我们引到父那里去，除非经由他，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。主是生命，他把父的生命给我们，他把神的话、神的道、父的话给我们，那是生命。主耶稣是真理，就是只有一个神，只有一个父，只有一个圣子耶稣，只有父子共发的一个圣灵。而且我们知道，是因为父拣选我们，把我们交给主耶稣，而主真的按照父所托付给他照顾我们。主说第九节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也就是这一个主为我们所祈求的，我们是特别特别蒙恩有福的，不为世人所祈求，也就是我们是从世界中被拣选出来，分别出来，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的一群人。因为世人因着罪走向了上亡的道路，神不愿意人就在罪恶中进入了永远的上亡、死亡，进到地狱的火湖里去，所以他打发主耶稣来救我们，为使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上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父的心是要所有的人都得救，如果我们得救了，就是不再属于世界，而是属于主的。这世界里面的生命，这世界就像海一样，茫茫大海，使人迷失在这一个世界的潮流里。那世界里的生命，既无知又不知，就在里面挣扎。而有一天，主赐给我们生命，我们不再是海里的鱼，而是被渔网网出的一群，出离世界的海，成为在地上属于主 复活、生命转化的属于主的羊，是跟随他的，也就是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他也给我们这一个机会，可是他并不帮我们决定，是我们决定接受耶稣做主，神的救恩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。我们也把好消息告诉人，使得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丧亡，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。而这一些选择了主，主就为这一些人祈祷，他说，愿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，我们本来就是他的，我们接受了神给我们的启示，到基督那里来，明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圣灵就生我们，我们重生得救了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是不属于世界的，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，基督是头，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，世界是在基督徒的脚下，一切都是在基督徒的脚下，仇敌撒旦是要被践踏在耶稣基督身体的脚下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好美好美，是主的就是父的，是父的也是主耶稣的，而这一份美好，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显示到这一个和谐的美好。主继续说，并且我因他们得到了荣耀，主因我们得到了荣耀，父因着子完成了父交给的使命，父得着了荣耀，就会光荣子，子也光荣父，而子光荣父的原因是完成了父交给他的使命。如果都没有人得救，那怎么能说完成了呢？事实上，圆满数字的人都得救了，所以主完成了，而主完成了荣耀了父，而这一些得救的我们基督徒们也成了神的荣耀，因为我们活在他的丰富里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就是在他的国度里有圆满数字的子民，圆满数字的仆人与他一同为王，这一个荣耀的神也因着我们得到了他给我们的永生，我们也是他的荣耀，他也是我们的荣耀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我父受光荣就在于你们多结果实，当我们多结果实的时候，父就受光荣，子就受光荣。主说，离开我你们什么都不能，因为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葡萄枝，你们若不接在葡萄树上这些枝条，离开主就会干枯了，不能结果实。那么连接在葡萄树干的葡萄树枝，就会从葡萄树干那里得到养分，就是神的养分不断的供应我们，我们就会在时候到了准时结果，枝叶不枯，连我们的思想行为都要荣耀父，因为我们不再按照自己的旧思想旧生命而想什么，而是按照神给我们的启示，在基督内，基督成了我们得荣耀的盼望，在基督内，基督使我们成为全新的新人，不是世俗世界的旧人，不是世俗里的犯罪的人、丧亡的人，而是出离世界，是世界的光，是荣耀神的地上的盐。 盐虽然是从这海水里出来，经过太阳晒而变成了白白的盐，也就是我们已经不是海水的臭味，却是被神的光所圣化净化而变成了地上的盐，是有基督的味道，是一个不同的生命，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，那么神的荣耀也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彰显。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事，主耶稣完成了，而我们还活在这世上，也是要走向完成。主说，你们的父是完全的，为此你们也是完全的。我们的父是完全的，我们也应当是完全的，给我们很大的盼望。不是我自己有办法完全，而是主说了，主就会帮助我们，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力量，走向完全。而主也亲自为我们祈祷，就是为这一些基督徒，为他宝血赎回来，就是他用他的生命舍命而赎回来的这一群人，他亲自在父的面前祈祷。第十一节，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。主不在世上了，他要离开这一个世界到天上去，为我们准备永远的住所。而主到天上去之前，他说我们却仍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，圣父啊，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这是我们今天聚会的主题。主耶稣他迫切的求圣父啊，圣父啊，阿爸父啊，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亲切的向阿爸父祈祷。阿爸父是耶稣基督的父，也是我们的父，就是阿爸父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信耶稣，阿爸父的圣灵重生我们，让我们从主那里领受了永远的生命，成为阿爸父的子女。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。我们就要知道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耶稣的名可以保守我们。名是指着个性性情，名也是指着这一个人，耶稣的名指的就是耶稣，耶稣这一个名，耶稣这一个字，这一个名，耶是亚威的意思，耶和华亚威，亚威的意思就是 I am， 我是自由者，我是我所是的 I am。 而这一个创造天地自由的，不是依靠其他而有的，我们是依靠着其他而有，基督徒是因为有基督才有基督徒的生命，因为有父我们才能够被生出来有生命，若没有父就不会有我，不会有我们，若没有父怎么会有孩子呢？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来源源头，可是神是自由者，是一切的受造都是他造的，都是从他而来的。耶稣的耶就是自由者、拥有者、全能者，这一位神他来到我们中间，成为我们的救主。书的意思是救主 Savior， 耶和华，耶和华成了救我们的救主，就是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拯救我们， 他把救恩给我们。耶稣就是神成了我们的救主，这一个名是至高的，这一个名是至圣的，这一个名虽然是耶稣的养父生母约瑟跟玛利亚取的，可是不是他们自己想到知道的，而是神打发天使告诉了玛利亚，那要诞生的就是因着圣灵而受孕，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。约瑟也在异梦中天使告诉他，玛利亚所怀孕的是因着圣灵而受孕，是因着圣灵而生的，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。所以这一个名字是神赐下的名字，这一个名字是他要给我们救恩，得到他救恩。为此这一个名字让我们赖以得救。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提到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。只有这个名字给我们救恩，让我们能够得永生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。在马太福音第28章，主耶稣基督也说，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赐给了我。他有至高的权柄，一切的受造物创造以及宇宙的整个次序都是建立在神的权柄。权柄就是神管理宇宙万物，神的管理他的制度。这至高的权柄，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主耶稣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7章，先前我们读到第二节，你曾赐给他权柄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有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所以他有权柄才能赐永生。这一个世界的次序是建立在权柄上，而权柄有权柄的就是权柄底下的人要顺服，权柄跟顺服是一体的两面。不把权柄交给主耶稣，是因为只完完全全顺服父的权柄，为此父极其举扬他。让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的第2章，耶稣基督为什么有至高的权柄呢？第6节，他就是主耶稣，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形状是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就是主耶稣，他没有什么为把持不舍。他虽然是神，他与神与父是同性同体同等的，可是他来到这世上，他却愿意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虚己，空虚自己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谦逊，存心顺服，完完全全的顺服。他不以自己有什么想法而做什么，自己有什么想要说的就说什么，而只说父要他说的，而只做父要他做的，就是完完全全的顺服。就是因为他完全的顺服，我们知道派遣他来的父到底愿意只显示出 父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而这一个顺服到达一个地步，就是以至于死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，而且他的死是非常痛苦屈辱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以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下的，都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就是主耶稣他被神升高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字，就是一切的名之上最高的名。这名也代表着是权柄，也代表着是耶稣基督这真神真人，这至高的名，这至高的神，也是完美的人，他有的至高的权柄。而这一个至高的权柄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下的，听到了都要屈膝，都必须顺服在这一个名以下，而且口称耶稣为主，耶稣是主。这是荣耀父的。当我们会顺服主耶稣，耶稣他彰显他的权柄跟荣耀，父也受到了光荣，父光荣的子，子光荣的父，就是这一位有至高权柄的主耶稣。因为他有权柄，所以他说的任何的话就一定会发生。我们需要对权柄从主那里有真实的认识。权柄释放了能力，撒旦他也有某种程度的能力，可是他没有权柄，他就不能做什么。而有权柄的，他会释放能力。举一个例子，权柄跟能力，我们看很多人走在交通繁忙的街道上，只有一个警察，他在手一伸，前面的车子就停下去。他一往左转，左手一指，车子就会往左或往右，都会按照他愿意车子如何开或者停或者走。那么他的手有能力停止车吗？是没有能力的。但是他有权柄，他有权柄。那么这警察的手是因为有权柄就能够释放秩序。那么警察的能力在哪里？或许是他佩戴的手枪，那确实有能力，可是不是用着能力去把一辆一辆车的司机都毙了，也不是拿着枪去指着他来强迫他要听。那为什么人会听警察的手所表达的讯息，指挥交通的讯息？是因为警察有权柄，那么人也顺服在支撑着警察权柄的整个政府的行政系统下，也就是神的权柄会在神整个掌权的国度都要支撑着他的权柄，他要释放他的能力。而耶稣基督有权柄，因为耶稣基督有权柄，他有权柄就可以派遣我们做什么。他若没有权柄，就不能派我们做什么。马太福音第28章那里提到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，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，升天前，他面对面的跟使徒们、门徒们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是不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，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父给他的话，是父把这权柄交给了他，一切的权柄都在神那里，父神把他交给了主耶稣，他有一切的权柄，而他为何有这一切的权柄？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，他虚己顺服听命至死，而神极其举扬了他，就赐给他至高的权柄。你会得到神给你的权柄，是因着你的顺服，权柄是因着顺服而来的，而不是想要夺取的。撒旦没有权柄，却想要把自己的位置提高到极北的高处，与至高者相平衡，那么这是他想要的。可是他不但不能够到达了一个至高的位置上，反而下到了极深的地狱里。这是以赛亚先知书第14章神的话告诉我们的。那高举自己的，就会在神的权柄下把他推到低处，而且最后会推到火炉里去，永远的跟神的权柄带出的顺服，没有骨没有份，是不能相容的。在神的国度里，没有背离，只有顺服；在神的国度里，只有权柄，没有压迫、欺骗、谎言、窃取。主耶稣把神的国带给我们，也赐给我们，经由他的生命看到了权柄跟顺服。天上地下的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你们就可以使得万民做他的门徒。你为什么可以传福音给别人，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呢？是因为耶稣基督赋予你我我们权柄，他赋予我们权柄，我们要不要去听命去做这件事呢？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把父给我们的恩典发挥出来，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的派遣让我们经验到这美好，是因为我们把它埋了，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从。我们不但信了，还要从，就是按照他所说的。警察都已经这样指挥了，那你为什么要继续的往前冲呢？你会有开罚单的，你如果继续下去的时候会吊销执照的，如果还继续背离下去的时候会坐监的。就是这背离会带出了他的后果后遗症，顺服也会带出了神给我们的恩惠，而这个恩惠就是提高我们因着顺服而有的权柄。你能做什么？就是做权柄赋予我们的范围里面。神给我权柄做一家之主，做苏家的，我们这一家的父亲，那我可以管我的两个女儿，是神要我管他们，可是我不能管别人家的女儿，对不对？不能管别人家的儿子，那不是我的权柄。可是有的时候别人的父母有权柄，把他的女儿送出说啊，来这边听苏伯伯的话，那么我就有一种互动中间的某一种权柄，不是全部的像父亲女儿，可是有一种一样的。主如果把我们摆在一个教会里，我们要听神长的话，这是神喜欢的。所以一切都是在权柄里面，他使得我们蒙受了他给我们的权柄，就能够去使万民成为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神给我们权柄，我们就有权柄给他们施洗，归于父子圣灵，就是神 经由主耶稣基督亲口说给我们的权柄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来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承行主的派遣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主说，我跟你们在一起，跟你们在一起。主说，父一直与我在一起，纵使现在好像众人都要离开我，但我不是完完全全的孤单，在人看来是很孤单的死在十字架上，可是他说父与我同在。我们一直有父与我们同在，有主与我们同在，这一个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也因着我们顺服做他的事，做他的事业，我们会荣耀神，神也会荣耀我们。神会为我们受的委屈讲话，他有他的时间。主耶稣基督受尽了苦难，可是神使他从死者中复活，给了他最高的位置，让他做教会的头元首，超乎一切率领者、掌权者、异人者所有的名号以上，给他做至高的权柄。这是父为他讲话，父也会从高位上推下骄傲的人，却提拔了谦逊卑微的人，在高位上，就是有权柄的那一位圣洁公义的神，他会彰显他的权柄。这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主耶稣，是不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那撒旦有权柄吗？都交给了神，撒旦有没有权柄？没有权柄。那么撒旦没有权柄，他可以做什么事吗？他其实什么事也不能做，没有权柄就什么都不能做。你觉得你的指挥交通的手势很优美，好像会跳舞唱歌一样，可是你不是警察，没有权柄，可不可以在那边指挥？是不能的。也许你指挥的比他还有力量，快快快，可是你没有权柄就是不能。那有权柄的才可以，你没有权柄就不能。那有权柄的要知道从神那里来的权柄，要用这权柄，主给我们的榜样。他说，你给了我权柄，让我让人得永生，我就让他们得永生。你给我权柄，让他们认识你的名，认识你的道，我就使他们认识你的名，认识你的道。神给我们权柄，我们就可以这样的去用，神就会使得那些人真的认识主，真的认识父，真的得到了神赐下的永远的生命。那撒旦呢？他没有权柄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讲说，撒旦是一个说谎者。说谎的意思是什么？颠倒黑白，没有的说有，有的说没有，就是混淆，是一个混乱的，是一个混淆的，是一个说谎的，是一个欺骗的。他去说他的，你不把他当一回事，不理他，他能不能做他说的？有人说，你不听我的话，我要杀害你，他没办法杀害你，我们的命在神的掌管中。他只是一个欺骗的，他只是一个说谎的。那么为什么撒旦能够做什么来伤害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呢？那是因为基督徒给撒旦权柄来做撒旦没有权柄的事，都是你同意他才会的。他说谎，因为你相信了他才发生的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第七节，我就是羊的门，我们是属于主的羊，我们是经由主进到了羊帐。凡是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属于主的羊是不听贼的话，那听贼的话跟贼走，这下场不太好，对不对？我就是门，凡是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主带我们，主为我们开门，他自己就是门，是我们进到他为我们开的门内， 进到他带我们去的碧绿的草场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，偷窃杀害毁坏，这就是撒旦做的事。他想要偷窃，他能不能成功？其实是不能成功的，也不可能成功的，他也没有权柄去成功的，是你相信他，给他权柄而成功的。他就是说谎。你吃这知善恶树的果子，吃了会永远不死。其实真理是，死亡是因着罪进到了世界，亚当跟夏娃的受造是不会死的。那么他听了撒旦的谎言，去做了神不要人做的事，而有罪，死亡进来了。这个世界是神交给人管的，那么撒旦就是这样的窃取了这世界，是他窃取了。而主耶稣基督要收回这一切，摧毁撒旦的一切作为。他想要偷窃，那你为什么要同意呢？把你的支票给我，你还要签字，签我讲的数字，你为什么给他呢？他拿了这支票去银行，确实可以盗取你的属于你的产业。他要杀害，他最后是要杀害，他要毁坏，而都从说谎那里来的。所以是人有权柄从神那里领受的，却被说谎的去做了撒旦的谎言，其实是你帮他做的。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后，也在旷野中有40天禁食。撒旦说，你拜我，我就把一切的世界的权荣华富贵都交给你，主可以听吗？不能，主都不听的。你要得胜撒旦，就是跟他完全不听。有人说啊，撒旦叫攻击我，攻击我，攻击我，那么我就不要做。来问我，前几天有一个姐妹也这样问我，我说你都知道这是撒旦要你做的，你就是按照主的话，雅各书第四章，你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，你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跑。你既然已经都知道他，你还抵挡，就是没有什么跟他说谎的，搞来搞去，这搞来搞去就是你把你的权柄交给他而造成的。我们的主有一切的权柄，我们的主也恢复，我们的主是要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。而贼来是要吃羊肉的，喝羊血的，杀害羊的，偷窃羊的，毁坏羊的，都是从一个完全不会发生的谎言开始的。得胜仇敌就是不能听他的。经上不是说你跳下去天使会拖住你的脚吗？撒旦有时也用经上的话要你去祈祷，其实是他在折磨你，浪费你的时间，又要你去把别人的祈祷搞乱了，都是他在那边主导，你在那边把神的资源不是让神来做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着顺服，这顺服就是顺服有权柄的权柄，真的权柄。撒旦没有权柄，不要顺服他。他不但没有权柄，你有权柄命令他离开的，不准做声，离开，这里没有你的位置，离开。有一个主重要的仆人史密斯维格维斯尔，我看到他的见证，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他知道主要做的事。有一次他为一个附魔的弟兄，他祈祷，因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邪魔离开他，不准留在这里。那个附魔的有一阵子让这个弟兄哇发作起来，而这个发作就是他不能隐藏，甚至于讲了那一个邪灵的话，我才不离开这里了，你不能赶走我。史密斯维格维斯尔他很安静，他也没有理会，他只说一句话，我已经说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 那个魔知道了，他下去就得释放，而不是跟他打成一片啊。有一次，撒旦对他的攻击很多，也是他进到他的书房里，要拿一个东西，他就发觉撒旦坐在他的椅子上，他看也不看他，理也不理他，你不用看他，也不用理他，你不用跟他对话，他没有权柄，所以他去到那里去，他就拿了他的写的一些纸，一些东西，拿了就离开了。撒旦很生气的看着他，过去他又去了，又拿个东西又走了。撒旦说：“你真的不理我吗？你完全不理我吗？气死我了！”他看他不看他，他气到一个地方，气急了，他还是不理他。撒旦不能做什么，他离开以后就再也不来了。我们的主是得胜一切的主，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，所有主的仆人会得胜。都是靠着他的权柄，靠着顺服他的话，而不是要跟撒旦妥协，定和平的条款。他没有任何的立场在神的国里。那我们要知道，在神的国里只有一个名，是至高的权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名。耶稣基督的名，他有至高的权柄。他派遣我们传播福音，马可福音第十六章，那信耶稣基督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他们，因为主打发我们去传福音，使得那有病的按手在病人身上得治愈，因耶稣基督的名驱赶魔鬼，甚至于手拿毒蛇或吃了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不致受害，主以他们同席，天天跟他们在一起，并以奇迹证实他们是从主那里领受了权柄。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，主会为我们讲话，主会为我们讲话。我们也要学习着不为自己讲话，那么我们要为我们的主来荣耀他，来说话，来行事。我也曾经在我的工作中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，我不讲话，也不讲话。主的时间到了，他光荣了我在我公司的位置上。原来我是一个最低最低的，已经是在热火铁锅上的鱿鱼了，随时就是要离开公司被炒鱿鱼的，在炒炒得很难受。但是神借着他的先知让我知道，这是出于神，他要我学习顺服，这是神的手，我愿意顺服。后来这一番，就是神使我一番，不但是咸鱼翻身了，是被提升，我就变成我们公司里面最红的，最被肯定的，我的老板非常非常肯定的一个位置。这是谁做的？神做的，神做的。神就这样提高了主耶稣，也是因为神做了，他使得我在我的公司的老板的眼中都蒙受了神的恩典。我有很多的待遇是人没有的待遇，我要去传福音，就跟他说我要去传福音了，我哪一天回来，他就祝福我去。没有什么工作是这样子的，但是神可以使得这样的工作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。非常非常感谢神，就是我们要认识他的权柄。我们如何能释放神的权柄，就是因为我们能顺服有多少，神信托有多少。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求你，这是主为我们向父祈祷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。这个名至大至高至尊，这个名保守我们，我们就是被保守的，没有更高的名可以改变这个名，这权柄所定规的。如果我们完全顺服主，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手中，没有什么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，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必要活到神命定的那个圆满的时刻，我们能够安心的，我们能够知道这一个至高的名，我们可以安息在这个名下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蒙受了保守，而且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，叫他们合而为一。这个名要使得在这名以下的完完全全合而为一。这一个合而为一是多么多么的重要，而这个合而为一不只是表面的。你爸爸脾气不好，我们怕他，所以要忍耐忍耐，等到有一天我会赚钱的时候，不再拿他的钱的时候，那就不同了。如果你心里是这样想，那一个表面的和谐是怎样？是暴风雨前的那个假象的临近，随时都好像一个火山要爆发，海啸要来临的那一种不安呢？大家都不讲话，可是不是真的合一。合一一定是从里面到外面完完全全合一。我并不希望我的小孩是怕我恐惧而不敢说真话，那心里都会想说这家实在住不下去。我也不希望基督徒的地方神的家是这样，我们是要完完全全在爱里面合而为一的。而这个合一到什么程度，就是父跟子合一的那样的完全合一，完全合一。这一个完全合一是神的心，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祈祷，他要我们认识神，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在爱中合而为一，就像父爱子，子爱父，他们合而为一样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。就是主跟我们同在的时候，他如何能够保守我们，是因为他的名。我们现在知道他的名就指着他的权柄，没有权柄什么都不可能会发生，有权柄就一定会发生，一定会照着那权柄的话所说的。他说一斥责了风，你平定了吧，再大的风浪就平定了。他使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跛子行走，甚至于他说的话使得拉匝路已经死了四天在坟墓里，你出来吧，这死者都复活要出来，因为他有权柄，他有权柄。那么这权柄就是因着顺服，我们必须要顺服神，他不要我说的话，不论我多有知识我都不能说，学习的顺服。有一天他要用我们的口说的话就要发生奇迹异事。当主与门徒们同在的时候，是因父赐给他的名保守了跟他同在的人，我也护卫了他们。我们要更明确的知道是因着他的名，就是因着他的权柄，他的名就是他自己，他的名在这里，这里就是有他的权柄。那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，主说我去治愈他，主愿意。百夫长说你不用去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痊愈。主耶稣照你所信的成就吧，他的仆人就在那个时候得治愈了，因为他有权柄，这权柄讲的话就成就了，在不在那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要认识他的权柄。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肯定那百夫长？他说在以色列没有这么的有信心的人，是因为他相信，相信就是把主的话当作话，这权柄的话我们把它当话来顺服的时候， 就叫做信心。信心就是把神的话我们不打折扣的能够回应，能够落实，照着他所说的去做。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。为什么会有一个灭亡之子呢？是神的旨意，是经上的话会得应验。也就是当我们碰到了很伤心的事，吃你饭的人也举脚踢你，你用极大的爱来呵护的，他却出卖你。那犹大时，我们的主也受尽了一切的苦难，为此他安慰我们，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要伏在神的手下。为什么会有这些事？是因为罪造成的。主在恢复，主在恢复。这没有罪的时候，因着悖逆而犯罪，死亡就进到了这个世界，整个次序就乱了。可是耶稣是付了极大的代价来恢复这一个次序，权柄跟顺服，也使得一切信他的人进入这个次序里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我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主讲这些话是让我们喜乐，因为他们一想到主要离开是有点忧伤忧愁，我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可是主安慰他们，我会离开你们，可是我为你们祈求，我让你们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会好，是因为父赐给我的名字保守你们。我离开了，我的名会跟你们在一起。主继续说，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。第十四节，我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就是父给子的使命，要他传讲的真道真理，他完全的告诉属于他的人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一个非常非常充满光启示重要的神的话，让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活出得胜的生命。世界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。世界迫害了主耶稣，他也会迫害属于主的我们。没有仆人大过主人，那么主人都受到了世界的迫害，那么我们也会受到了世界的迫害。第十五节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。他说，我不祈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因为这不是父的旨意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，或是脱离罪恶。他要保守我们脱离了恶者，你不要理他，你不要把神的恩典让仇敌的谎言来用，你要抵挡仇敌，就是只听天主的，完全听天主的，完全不去把仇敌摆在权柄的位置上，他没有位置，只有命令他离开，不准发生。那么你也不要一直去想他讲的话，就是蛇跟夏娃讲的话，欺骗的话，谎言的话，夏娃就一直在那边想，不能吃果子，但是蛇诱惑他去吃果子，他在那里看，在那里想，而终于犯罪。他们不属于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，我们是不属于世界的，而主为我们祈求，不是脱离世界，而是在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刻，我们会被保守。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它让我们在这败子麦子同时存在的一个环境中，它没有薅去败子，却一同成长。但是它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结果实。 怎么会结果实？就是把神的道摆在心中，把神的话摆在心中，那不可朽坏的种子一定结出好的果子。有时不知道果子是好是坏，一段时间就知道了。因为坏种子，败子绝对长不出麦子来，麦子也绝对不会结出败子来。两者一起长，它会显出来。有时我们觉得我做的是很好的事啊，后来果实发觉我不是做神的事，我要悔改。有时我做神的事怎么会有这么多难处？哎，有可能，但是坚忍下去，好的果实就是在神的时间要发挥出来。那么神的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。这里也看到了，不是灾前被提啊，这一个世界受审判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被提了才什么。不，他说我没有叫你们他们离开世界，主不有这样祈求，这不是父的旨意，主是祈求保守我们脱离恶者，那世界的王仇敌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与世界一同败坏，保守我们。第十七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让我们就在这一个过程里成圣。这是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成圣的过程里，就是磨难生忍耐，有磨难才有忍耐生出来，忍耐是神性情的一个重要的果子，忍耐会变成成熟老练的忍耐，老练生望的，而有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不是看着世界仇敌做什么的大风大浪，而是相信主的话，主的应许。而这个望的不会叫我们蒙羞，因为神他有他的作为，他要成就他要成就的，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印证跟抵押，借着他所倾注的圣灵，让我们充满圣灵的喜乐，我们是喜乐的，愿意与他一同走下去，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喜乐的在艰难的状况中传播天国福音的喜讯，使人能够信主而得胜，信主而得救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你的道要使他们成圣。主这样为我们祈求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基督徒有一个使命的，我们是被差遣，主怎样被差遣来到世上是荣耀父，我们也怎样被差遣在这世上荣耀父。主怎样荣耀父，是因为他做了完成了父要他做的事，那么主也要我们完成他要我们做的事。只要你还是父亲，你就要一直照顾你的孩子，直到主的时间。只要你是孩子，你就要孝敬你的父亲，顺服你的父母，直到主的时间。只要你是丈夫，你就爱你的妻子，按照主的样式。同样做妻子的，就要顺服自己的先生，就要如同顺服主一样。那么主做权柄的，就是为他的教会舍弃他的性命，做丈夫的也是带着这个使命。妻子的背离是丈夫舍命的时刻，你真的要成为寡妇吗？好可怜的寡妇吗？就让你的丈夫舍命吗？那你要顺服，你真的愿意都成圣吗？我们就要活在神赋予我们的位置上，他给我们的权柄不要埋了，要做，可是不要自我膨胀。他差遣我们到这世上，那么他差遣我们脱离了恶者，他们不属于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他的道就是真理。他愿意为我们祈祷，他为我们祈祷就是今天的主题。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我们就要因耶稣基督的名求神的旨意落实在我们中， 我们必须彼此相爱，一个家一定要彼此相爱，因为撒旦的国就是彼此相争，那一国就不能成立。神的国是永远长存的国度，他的国就是彼此相爱，在爱里面合而为一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在25节，我明明的告诉你们，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，就是他把他的名给我们，他把他的名给我们，也是在23节那里说，到那日就是有一个时刻到了，我们已经是这一个时刻到的日子，主就是在那一个时刻到的时候告诉门徒这一些话，你们什么就不用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我们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主给我们的名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是因耶稣基督的名求父。主说父必定会赐给你们，主说的是父启示给他的，是真理的话。我们要因耶稣基督的名求什么，父一定给我们，才会有26节。那时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不对你们说我为你们求父，因为他的名就是他，他的名是有效力的，父已经听了会答应的。我们不再求主耶稣基督去为我求父，这一个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。当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名求什么的那一个时刻，父必定要赐给我们。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6节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约翰福音的第15章的第17节16节，就是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父，父一定会赐给我们，是叫我们彼此相爱，让我们彼此合一。主讲的重点就是在爱里面合而为一，在爱里面合而为一，像父跟子完全合而为一。如果父跟子完完全全合而为一，那么主都这样应许了，父会不会说不，这不是，我不要？不会。如果我们跟主的旨意是不合的，有一天主会否认，我没有叫你说这话，我没有叫你做这事。马太福音第7章，到那时人会说，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过奇迹，说过预言，驱赶过魔鬼吗？主就说，我不认识你，作恶的人离开我吧。主要我们做的事他会承认，主不要我们做的事也不因我们强迫他他就承认。因为真理就是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所以不是只是做一件表面的事，治病赶鬼说预言，而是做主要我说的预言，主要我得去治愈的病人，主要我驱赶的魔鬼，主要我去传播他天国的福音。主会在他的天使前父的荣耀里承认我们的名，不会把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，而且会承认，因为我们穿上白衣与他同行，坚忍到底。白衣指的就是义德，义指的是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，而这个关系建立在他的话上，我们把他的话当话，这个关系就恢复了就好了。义人是因信而活，义人因信德而生活，就是一直活在对他的相信，而这一个相信就是把神启示给我们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的意思。神借着今天，也借着约翰福音第17章16章给我们的启示，我们若信了，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的祈祷会有力量。因为你祈祷了又不信，主喜欢的是出于信德的祈祷，必救了病人，出于信德的祈祷， 而不是出于不信的，而不是出于不信的。如果是一个不信的，那不是神的意思，我们求都不要求，不需要求了的。那么是出于神的意思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祈祷，父一定会俯听。马太福音第18章，当你们两人同心合意祈祷时，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就被捆绑；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就得释放。为此祈祷一定要同心合意，两人都不能同心合意。有一个问题，两个孩子，一个姐姐说妹妹很坏，神啊，你惩罚她，你为我讲话。那妹妹又说姐姐很不好，她压迫我，你把她赶走。那两个都这样子，那到底要听谁的？这两个都没有交集。有时教会的祈祷是这样，家庭的祈祷是这样，就是整个是混乱的。而那个混乱从哪里来的？撒旦的谎言，撒旦的谎言。那你不把他的谎言带到你的祈祷里，你不把他的谎言带到你的生活里，你不把他的谎言从一个私下的讲到一个公开的。你把它扩大了，你把这一个，同样的，你知道那个染病染疫的，就是隔离，对不对？不是要他去大庭广众之下让他的病毒到处去，因为撒旦喜欢把他的谎言到处弥漫，把他的作为到处弥漫。但是属灵的人要靠着神阻挡，命令他不能。可是你自己不要去传，自己不要去做他要做的事。他其实不能做什么，就是你帮他做什么，你给他做什么。我们认识主的权柄，要用主的权柄。耶稣基督的名是给谁用的？给顺服的基督徒。他的名至高至圣，没错，这是真的。撒旦没有这些权柄，撒旦也不能用这些权柄。我们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的19章，第11节，神借着保罗的手，行了非常的奇事。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病就退了，魔鬼也就出去了。这是保罗跟主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，他顺服主，主给了他使徒的权柄。马可福音16章，他给门徒的权柄就发挥出来了。第13节，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，念咒赶鬼的犹太人，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这里有一个"擅自称主耶稣基督的名"，主耶稣的名是圣的，一定不要用这个名轻慢他说一些话。有一种在美国的习惯，他们会有一种状况，就是他不满意的时候，他会，比如说，一个人很不满意，他会说 Joseph，Joseph 啊，这样，我只是指的，他是指着一个至高的名，我不愿意轻慢那个名。你不如意了，怎么会指到了主的名去把它说出来？那不是一个敬虔可以说的，就是让我们的口要圣洁，讲他的话。要洁净，让我们高举他的名，不要轻慢他的名，不要轻慢他的名。这一个擅自称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。他说：“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，保罗所传的耶稣是不是主耶稣？是主耶稣，没错。是，他们也认出了，众人都认出了，连魔鬼都知道。”他说：“命令你这些魔出来！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，这至高的耶稣的名，速令你们出来！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7个儿子，就是祭司长有位置的，他的儿子做这些事。恶魔回答他们说。”耶稣我认识，因为连魔鬼都打仗，听到这个名字， 保罗，我也知道，你们是谁呢？这个问号，其实他们也知道。恶魔所附的人就跳到他们身上，胜了其中两人，制服他们，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，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。耶稣的名是不给这一些轻慢不幸的人来使用的，耶稣的名却是给我们用的。那么接下来，凡是住在以弗所的，他们都害怕，他们都敬畏神，就有好多的行邪术的、巫术的，把这一些迷信的这一些东西都拿出来烧了，大大的复兴。主会荣耀他的名。主说：“你们是我的荣耀，我也因你而得到荣耀。”主因保罗使徒得到了荣耀，保罗使徒在荣耀的主那里得到了权柄，荣耀了他的主。我们也是主耶稣把他的名愿意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。我因你的名，意思就是我跟主结合在一起。那么这个话就是主自己讲的话，主自己讲的话。主的先知江奋，他来到我们荣耀敬拜中心，他讲了一句 一个见证。他说主要他释放行奇迹，他就说主你可以自己去做，为什么要我做？不过主你要我做，我就顺服去做，因为主喜欢这样。当他去讲，主要他讲话的时候，他体会到耶稣整个进到他的生命里，是耶稣在讲。主跟他说，你奉我的名驱魔赶鬼，行奇迹得治愈，你要相信我在你里面讲这种话。因为他在里面已经讲这话了，我们不是要绕个弯子去说啊，我讲这话，主你去求父，让父再成，不，因为他已经讲了，他要把来世的全能在他准备的时刻释放出来。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名是多么多么的圣洁，是多么多么的重要，而且我们一定要同心合意的用他的名祈祷。在这末后的时代，神要兴起一群同心合意的人，他多么多么的盼望我们是同心合意的。教会的分裂已经太久了，不应该继续分裂下去，必须要悔改。不是你听我的，我听你的，而是你听主的，我听主的，我们都听主的，我们都跟主合而为一。我们讲的话，不论是谁讲，就会有一个合一的样子。当五旬节，使徒们充满圣灵的时候，彼得站起来，其他11个使徒都站起来。讲话的时候是谁讲话？彼得讲话。可是彼得所讲的话，写在圣经里是圣灵印证，是神的话。那么11个使徒是不是都阿们？阿们。当人站在台上讲见证时，在台下的人是阿们。当人向人传福音时，我们要在旁边为他祈祷，因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大有能力，大有能力。我们必须跟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，他就把他的名赐给我们用。而我们都彼此相爱时，世人就能认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，他的名就受光荣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你以外别无救援。你的名字至高至圣，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，你光荣天上的父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把你的名字愿意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的心你在我们的心中独占首位，让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里是至高的，是至圣的，是有位置的，是独一的至高的位置。你把你的名放在我们的口中，让我们奉你的名传讲的是你要我们传讲的话，奉你的名所行的事是你要我们行的事。 你愿意我们彼此相爱，在爱中合而为一，就如同你跟父合而为一一样。我就奉你的名，求你把这一个恩典落实在我们这小小羊群，这一群爱你的人，属于你的羊群。你还要把各地你的羊群都在你的爱内合到一起，成为一个羊帐，因为你喜欢把你的国赐给你，宝血赎回来救赎的我们。求你洗净我们的不洁不义，让我们学习的顺服，让我们愿意舍己倒空自己，听命顺服，像你一样死在十字架上，还愿意完完全全的顺服。求你把这一个恩典赐给我们，我们相信你必要帮助我们进入你要给我们永远的福分里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属于你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是不分裂的，是彼此相爱的，夫妻相爱，亲子相爱，手足相爱，也把这些相爱的家聚在一起，是彼此合一的。你的教会是天国的预象，是充满你的荣耀，充满你的德能，让我们常常怀着欢乐的心一起生活，一起进食，波比把你的话吞下去，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向你献上的是馨香，讨你欢心的馨香的祷声。愿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善达你的宝座，我们带着深深的盼望，求你把合一的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灵里跟你的圣灵合为一灵，跟你结合成为一体。主耶稣，好使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，因你的名成就你差遣我们要成就的事，把一切的光荣归给你，归于天上的阿爸父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